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还早了一两分钟，不过我想我们因为时间总是不够用，能节约一分钟就节约一分钟哈，我们就早一点。然后在开始这个课之前呢，我想有几个说明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讲义呢，就是说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还有人需要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课的讲义的没有？如果有，请你举一下手好不好？我 OK， 还有哈，那下次我再多印几份，就是说一次两次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就会够用了，因为我有时候不知道。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在第一次课的讲义上呢，有一个那个微信的扫描码，如果你想加入我们这个罗马书这个分享群，你就可以从那里加入。当然，如果要是就是说你已经知道谁已经在这个群里了，他也可以邀请你加入那个群。其实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说前面其实我们有很好的讨论在那里面，就是说大家从各个角度对一些问题加以这个分析讨论，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得着。所以也是，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呢，你就或者是拿那个第一次课的那个二维码扫一下，然后或者是就是说请一个已经加入的人邀请你一下，你就可以自己进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有一个那个签到表哈，然后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也还签到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教会做一个统计的目的，比如说你觉得你从前你没有勾的，你这次你发现你没有勾，你就再补上一下，就是说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每次呢会放一个笔，我希望这个笔最后传完了还能够传到我这里来。我已经丢了两个笔了。好，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啊！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你让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你又赐给我们信心啊，让我们因着信他，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更是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所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恩。哦，这么大的救恩，就让我们真的是不单单是看见我们因着罪得赦免，也让我们看见因着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脱离罪，能够脱离律法，能够真的是能够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行出来主你愿意让我们行的。主啊，今天为着我们要学习这个新的罗马书的第三课，你的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啊！不论那讲的，不论那听的，主啊，都有从你来圣灵的感动，因而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理，因而我们能够按真理认识你，我们也能够按真理来敬拜你，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在这个在东部教会的时候呢，我曾经教过主日学。有一次课后呢，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妈妈，她就来找到我，她说她有一个疑问，在她心里存了很久，然后她想非常想得到答案。她的问题是什么呢？她说她的父母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然后就去世了。她说他们最后会去哪里？然后她说这个，她好像她就是说经过这学习，她觉得好像他们好像没有希望了，所以她说这是她心中的一个很大的坎儿，她过不去。她说我已经快信主了，但是我要这个坎儿过不去。他说我也很难，就是说在这个信仰上再往前走一步。当时我跟他坐在一起谈的时候， 看见他白发苍苍，然后这样很认真的这样一个态度，心里也很沉重。然后我就想起来，就是说一般的人在这种场合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如果你在教会久了，或者说是传福音，或者你听过福音的话，你多多少少可能会接触这个问题。有些人会这样讲，他说哎，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就按照这个良心受审判，如果能过去的话呢，那他们也有可能是上天堂的。就是说是当时呢，我也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讲法，我就给他这样讲了。但讲完以后呢，我心里又非常的后悔，因为我在我的这个 conviction 里面，其实我是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我当时就不愿意让他伤心，或者说我不愿意说是让这个问题成为他信主的一个阻碍，所以我就给了他这样的一个答案。后来我觉得感觉很不好，就是说我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你是很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结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是我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正好我们学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罗马书，它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是神的事情在人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然后做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远不可见，借着所造之物也可以晓得。就是说人不管是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是多多少少有神的知识的，这是罗马书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在第二章呢，他接着又讲到，他说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一段如果你仔细去读，上次我也提到了，其实这一段你仔细去分析的话，它的重点并不是说你能够，或者说有人能够做到，比如说没有律法按照良心的审判可以通过这个审判，而只是说神他要审判没有律法的人，他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是说根据他所知道的多少的知识来审判，这个是神审判的原则。这里并没有讲到就是说是人可以用这样的通过就是说是良心的一个办法能够通过神的审判，就是说是因为要不然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很多方面其实它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它是唯一的，没有第二个。就是耶稣自己就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他的这个冠词就是说我是那唯一的道路，我是那唯一的真理，我是那唯一的生命。然后他后面他接着补充说，若不借着我，如果不通过我的话，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这个是非常的斩钉截铁的。而且在使徒行传，在这个就是早期使徒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除他以外，就是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然后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也讲到，他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就是说这些个都很清楚，就是说救恩的唯一性，唯有通过基督才可以得到拯救。而且我上次也很快的提到了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之中，他提到过，他说父啊，若是可能的话，他英文讲 if it's possible， 如果 possible 的话，请把这杯移开，就是说把这个杯挪开。但神的答复是什么呢？ It's not possible， It's impossible， 没有可能性，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所以这已经就是说是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情形，这个人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罗马书前面我们也读到，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所有的这些经文，如果你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以表明的怎么样呢？就是所有的人借着神的创造，或者是大自然啊，天地万物，他应该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人呢，因为犯罪，他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反而背逆神。然后上帝呢，他给了这个犹太人律法，就会按照律法来审判犹太人。但对于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呢，上帝给了他们良心，然后这个良心呢，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律法，这个就是罗马书上所讲的。那么上帝要按照这个良心来审判他们，但最后就是说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这样的圣洁的标准，就是说是，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如果他们就是说是死去的话，那么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通过神的审判，而且他们也无可推诿。这个也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但是他们的行为，他们却达不到自己良心的标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靠着守律法能够到神那里去。这个就是，那么结论就是说，这个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那么结论就是说，任何人如果不借着福音的话，如果不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话，都没有办法得救。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当然就是说，我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对这一些个道理或者说是真理，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它反反复复的回来。其实我前段时间还跟一个弟兄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就是说是这块是讲，就是说人还是可以不要基督就说能通，或者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神在这个他的话语之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比较清楚的能够表明这样的一个真理。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是碰到这种情形，你应该怎么样去回答，我这个不是我现在这里讨论的，那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怎么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课。但是这里呢，就是说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得清楚，就是说这个真理在什么地方，然后呢从圣经的真理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的话呢，你这个福音很有可能会传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变味的福音。就是说，所以我不知道最后比如说像那个老妈妈，她会不会因为我的回答，她就觉得哎，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行，我只要能够通过我的良心就行。其实他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的渴望。因为在圣经之中，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主耶稣自己，他有时候好像表现的就像不近人情一样。你想想看，就像那个年轻的妇人，这么好的一个青年，这么追求的一个青年， 那么耶稣最后就让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而跟从我的这个一个阻碍现在是你的财产，你的家产。那耶稣叫他，你变卖所有的家产，你要来跟从我，但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就得要大胆，要刚强。就像彼得他在这个五旬节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把耶稣杀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基督，基督来了，但是你们把他杀了。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觉得扎心，所以就5000人受洗信主。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是我们不知道哈，在任何的一些个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当怎样说怎么话。我想可能我今天想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本人是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是过于的就是说胆小或者说是温和。所以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说你要更加的大胆。因为我也曾经跟这个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说有些话我在这个站在这里做主学老师的时候我可以讲，但是我面对面的时候我就讲不出来。我觉得就是说神那么给我的这个 conviction 就是说让我这个就是说过于温和的人要更加的大胆。但是可能有些人他生来就很刚强的，那么也许那么神给他的功课是要一些个温和，就像彼得所说的，你要存温柔的心回答别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个应用的问题。但是呢，在应用之前呢，我们的真理必须得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很有可能最后会给别人误导。这个因为真理的重要性是在它的传承性，就是说如果你传这样的福音，那么这个人就会去再传给别人，那么这个福音最后就走样了，那么最后其实我们的信仰也都走样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说是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个说明。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主日学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一直看到的，就是从开始到现在的这个到第二课的是三章多少节？21节，对，好，谢谢。Yeah， 就是说是这里都讲到，就是就像开篇讲到的，这个是保罗讲到的哈，他所传的是神的福音。那么神的福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保罗给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它有个特点，它的起点往往都是从神开始。所以才想到论到这福音是关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按肉体讲是大卫的儿子，按圣上的灵讲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讲到这个开始，从这个1章18节开始讲这个罪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到从神的愤怒开始，就是说是然后讲这个罪呢，他不是讲直接讲我们的罪行哈，他开始的是一个不虔不义，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虔，我们对神不虔，所以我们才有这个不义，就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他往往都是从神这个角度开始，而不是从人这个角度开始。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保罗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最后他最后的这个要达到的结论是什么呢？他在这个3章就是说10几节的时候，他要达到的一个结论，他说普世的人都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是说我们要伏在神的审判之下。然后呢，相信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这个是他要达到的结论。然后呢，他开始就是说在这个三章就是说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前上一课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详细的给他经过详细的讲，但是到这个从10节到18节这里就讲到了，就是说人的罪行。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提到这个罪的时候呢，他往往有两种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是复数，一种是单数。 在这个我们的中文里面呢，有时候分不清楚，但你要去看英文或者你要看原文的话，这个很清楚。那么当这个罪如果是一个复数的罪的时候呢，那它表现的是一个，表明的是一个什么呢？往往都是罪行，就是说我们的罪的行为，这个是复数。如果当它表示是一个单数的时候呢，那么它往往是讲的一个是罪的这个性，就是说 the nature of sin， 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三章的十节到十八节的时候呢，这时候的罪呢就是说是一个复数的罪哈。然后这时候呢他们就看到我们就读到就是说是当保罗讲完前面那么多的就是说是提到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不前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在这里讲到就是说是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晦涩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这里就是他就列出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罪行出来。那么其实前面他也提到了这个单数的罪，比如说在三章九节他就提到，他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这个罪恶之下，这个罪就是一个单数。在三章二十节他也提到，他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叫人知罪，这个罪也是一个单数，就是说是圣经的这些个教导或者说是律法，它让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不单单是罪行，其实让我们看见的是更多的是看见这个罪性。其实如果要是讲的话，其实罪行相对来讲好解决，但罪性其实是很难解决的。因为罪行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光讲这个罪的表面的话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不信主的人或者说是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他们也有很好的行为，至少是在这个社会道德的范畴之内，他们可能他们的行为有可能，而且可能是非常的有可能比基督徒做的还好，就是说是，但是这个罪性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的话，你这个罪其实是一直出来的，就是说是你只是治了外表没有治这个根。所以在这个保罗当他讲这个罗马书讲到罪的时候，他一直要让我们引到的是让我们看见，其实这个罪行只不过是我们罪性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说是他让我们要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本质是罪，是有罪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要是再到第五章的话，你就会看见就是说我们是罪人，其实不是从我们开始，是从亚当开始，我们在亚当里，亚当在那个伊甸园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你是毫无希望的，就是说你还没做出来，现在你还没做出来，你的罪已经在那里已经犯过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你要不看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还会对自己抱有一种幻想，会有抱有一种希望，我可以靠着我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保罗他一直在这里让我们能够看到的。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是讲罪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经常轻忽这个罪的能力，就是我们觉得可能罪如果你要去讲的话，就是哎呀，人谁不犯点错误啊，人无完人嘛，如果你仅仅是把这个罪看成一个犯错误的话，你就轻看了这个罪了，你就觉得这个罪是就是说是改正一下就好了啦，就这样的一个的话，那你就真的是不知道罪其实是他也很有能力的。如果在这个就是说我们再往后读的话呢，你要读到这个第七章的话哈，你可以看到 这个罪就是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罪碰到什么都让它死掉，就是说是最好的东西在罪面前都站不住。那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这个神的律法，他说神的律法是良善的，但是当良善的律法跟罪碰到一起的时候，律法就变成了杀人的工具。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那里讲的，就是说最后律法杀了我，就是他讲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到那时候我们可以再去看，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是我们必须得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什么是罪，然后是罪的可恶，然后是罪的能力。所以认罪呢其实包括承认什么呢？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也包括认识这个罪的本质，它到底是什么。认罪本身呢就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却是呢我们以后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基础，可以说我们将来信心的程度、信心成长的程度的高低与我们对这个罪的认识的程度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不知道在你的这个灵命的成长过程中，你是不是至少有过一次为你自己的这个罪哈痛哭流涕过哈流涕过哈。圣经是讲，他说这个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然后他说这个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诗篇也讲，就是说是哀伤、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这个都跟这个就是说是罪的认识有关系。然后我们爱主的程度，可能也跟这个就是说罪的认识程度有关系。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中，主耶稣讲过一个例子，他讲到就是说他问那个接待他的西门，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说是名声不好的女人，罪人，他们说罪人，然后在那里就是说在主面前哭，然后用头发去擦他的脚。这时候呢那个西门就说，耶稣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知道的话他绝对会不让他们干。然后耶稣呢就给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寓言比喻也好，是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是欠银子50两的，一个是欠银子5两的，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那个西门就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典的人，多得恩免的人。然后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就是说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欠50两的，但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只是欠那5两的。如果你按照另外一个比喻的话，耶稣另外有个比喻，他说是欠银子1000万两的。其实我们有可能是那个欠银子1000万两的，最后你得到了赦免。那么你那时候你再去想你对主的这个爱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肯定就是说是跟这个只觉得自己欠5两的肯定是不一样。所以我说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最后爱主的程度跟我们对罪的认识的程度可能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好，那么前面这一段就是说整个圣经讲到这里，讲到一直讲到20节，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绝望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一个绝望的境况。就是说你看到你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的就是说这种没有办法，没有走投无路，看到罪的这样的可恶，看到罪的这样的强大，这是非常绝望的。但是转到这个三章二十一节的时候，这时候保罗一转，他是有一个淡如金。我们曾经在我们那个我们小组的分享之中，我说这是一个宝贵的淡如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跟着保罗的这个思路，让圣灵在你身里面工作的话，你会觉得很压抑，很绝望。但是这时候呢，你看到这个一个淡如金，你会觉得哇，好像豁然开朗了一样，你就真的是走出来了。他说淡如金，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就是说，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你才真正的感到三章二节这个转折词段如今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缺乏义，我们缺乏神的义，但现在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我们知道神的义从前是在律法之内显明的，这个是在旧约之中，神的义确实是在律法中已经显明了。但现在呢，神还有这个义呢，有另外一面。如果你要去读罗马书的话，按照保罗的这个说法，这其实是真正的神的义。那么神的义呢，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的。那么这个义就是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是神的义。那么这里的这个加给，那就表明就是说这个过程完全是外在的，是跟我们没关系的，因为我们是被加进来的，这个义是被加进到我们这里来的。而且这一个就是说是神的这个义呢，它显明出来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像我从前在开始的时候讲到，福音都是在旧约之中，其实都已经在那里，我们不一定读得出来。但是保罗，我们看见后面就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就一步一步把已经在旧约之中成型的，或者说是稍微隐含的这样的福音，他给我们写明出来。所以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新的，都不是新的，都是福音已经在旧约中写明出来的。这个福音的同一个福音，它是有连贯性的。所以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讲过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不喜欢旧约，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讲旧约，我们的福音只有新约的话，那你这个福音有可能有问题。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神的福音的话，你必须是跟旧约一致的。那么这里就讲到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么就看到后面，如果我们一直在往下读的话，我们是一直可以都读到的。然后这两节圣经其实也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的就是说主题，它就是主题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然后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个是保罗在后面他一直要去证明的，就是说他一般的来讲，他是先做一个主题句，然后他下面就开始展开，就是像我们论证一样哈，就是说围绕这个主题句他要去论证这件事情。但保罗在他的思想之中呢，他一直也存在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要让这个罗马的基督徒知道因信称义这个东西不这个就是神的这个救恩，不只是给这个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所以他经常会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没有分别，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有的人。所以这可能也是给这个犹太的基督徒，让他们自己也知道，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因着他是犹太人有任何的这种长处，或者说 advantage。所以让他们也知道，这在神这个救恩之上的话，没有任何的分别，跟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的分别。然后这里就提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保罗讲到罪的时候的他的另一个角度，还是跟神有关系。就是说是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简简单单的我们得罪过某人，我们得罪过别人，而我们犯罪是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说是缺乏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本身缺乏了神的荣耀。然后你要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这里讲人犯了罪，然后就缺乏神的荣耀。那么在罗马书的八章到八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最后讲，他说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是就是说将来我们要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神的荣耀，我们缺了神的荣耀，但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你要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在五章的时候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在五章二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这里。所以当这个救恩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是我们传讲神的救恩的话，人不是中心，都是神为中心。 你缺神的荣耀，但最后神会把他的荣耀给你，然后你得到救恩的话，那么你那个反应就是说你会欢欢喜喜的去盼望神的荣耀。然后下面他要开始讲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讲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哈，就是这个因信称义。那么这里讲就是说，紧接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的一个这个词就是恩典。那么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恩典呢，就是说它的意思是说你不当得的东西，这个是恩典。所以当我们比如说我前面提到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他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感到不好讲。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好像神在这里不公平，他为什么不给那些人机会呢？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正明白这个恩典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恩典本来就是你不当得的，他不当得，你也不当得。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是后面就是说是他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保罗在赞美这个神的时候，他说谁先给了他让他后来偿还呢？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从神那里得到的，那么就被称为是恩典，不是我们赚的，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恩典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讲到就是说称义，称义的基础是什么？称义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这里讲的。那么这个救赎的意义的它的原意其实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意是买回，就是说是赎回，你从前你丢掉了的，你再得到，那么你需要去赎回。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是这里的这个救赎的意思。他说我们得这个恩典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这个付代价的是谁呢？付代价的是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血，就是后来我们要提到的。再往下看的话，那么救赎与前面讲的这个救有一些个不同。那个救前面讲救的话是救我们脱离，然后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进入神的恩典。那么这里讲的救，其实这里讲的这个救赎呢，是一个赎回的意思。这个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说他要先将我们赎回。那下面就更进一步展开来讲，就是说这个救恩，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赎回的这个救赎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想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这里提到一个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词哈。这个词在如果你要是看这个旧约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是施恩座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九章五节提到，他说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施恩座，如果你的圣经就是有时候他会打一个括号，他说这个施恩座，施恩原文叫做避罪，就是遮蔽罪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所以在旧约之中其实是提到过这个施恩座的意思。那么施恩座，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它是当神让摩西去造那个帐幕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他说你要用金金做施恩座，然后有多长有多宽，然后这个座要放在那个法柜的上面，就是那个放了那个法版的那个柜的上面。然后二十五章二十二节他提到，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话。就是说，所以这个施恩座其实是一个神和人，圣洁的神和人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神对摩西讲，让他造这个施恩座的时候，他向他表明的。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是立位记的时候呢，他这时候又提到这个，就是说施恩座。那么这时候的施恩座就是讲，就是说是大祭司要进去的时候，他要取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面前弹血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所以在这个立位记中，让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他因着这个血的洁净，就是说是因着这个，就是说血的这个赎罪，或者说是这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血，如果你要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公牛的血、山羊的血，其实都预表着主耶稣将要流的血，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当这个血弹在施恩座上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施恩座就成为了神和人能够相会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这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其实你是可以翻译为神设立耶稣做施恩座。如果你要是用旧约的这个词的话，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是凭着基督的血，旧约呢是用公牛的血、山羊的血，那么这里用基督的血，这个是这个救赎，这个是这个救恩。这里呢，我也想提到一下哈，就是说是耶稣的血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要看见，就是说保罗在这里用词他非常的精确哈，他并不讲耶稣的死，在这里他不讲耶稣的死，他只讲耶稣的血，就是因为这个血与这个罪是相对应的。那么血所代表的是一个刑罚，就是像在旧约之中把这个就是说是公牛也好，把这个山羊也好，杀的时候流他的血，是代表一个死亡，一个刑罚。那么这个血是我们所依靠的，因为它所联系的是一个赎罪。在这个圣经之中呢，血与十字架的这两个功用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提到基督的血的时候呢，都是跟这个赎罪有关系，但是当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呢，都是跟我们的就是说脱离这个罪，其实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提到十字架，那就是后面的工作，就是五章、六章、七章，那是十字架的工作。但是在前面，当我们要提到这个我们罪得赎的时候，那都是基督的血。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到罗马书五章九节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我们靠基督的血称义，这个都是在我们得救恩的，就是还没有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所靠的是什么？我们靠基督的血来称义。然后以弗所书一章七节也提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看到基督的血跟你的过犯是有关系的。然后希伯来书他讲到，就是说我们能够坦然地进入那个至圣所是靠什么呢？他说弟兄们啊，我们因基督的血能够坦然地进入至圣所，就像当初大祭司能够进入至圣所一样。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的，你要就是说是你不带着血进去，或者你不是大祭司，你都会被击杀，就会死在那里。但现在呢，就是我们因着靠着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这个至圣所。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呢靠的是耶稣的血。这个是 第二个方面就是称义的这个基础的第一个我们讲的，如果你说称义的基础的话，那么第一个方面我们是靠耶稣他成为施恩座，成为这个挽回祭，然后呢靠耶稣的血。所以我们说是在这个圣经之中，彼得前书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的是宝血，就是说能够遮盖我们的。那么这个称义的这个基础的第三个，然后是借着人的信。其实这一句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是更直译一点的话，可以讲就是说借着人对耶稣的血的信，你也可以这样翻译的。当然中文翻译这也很好哈，他说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然后借着人的信。但我们借着当他说借着人的信的时候，就是说是当我们信神为我们所下的结论，就是说承认我们是有罪的，承认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来信耶稣基督血的功用，就是这挽回祭就是我们的了。所以挽回祭你也可以看成就是一个和平祭一样，圣经讲就是说是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成就了和平。从前我们是神的敌人，就像前面讲的，神的愤怒临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是他的敌人。那么当我们靠着这个基督的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再是神的敌人了。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和平的祭，就是一个挽回祭。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他是要显明神的义。神这样做的时候，当神设立这个救恩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显明神的义，就是神的这样的一种义，就是称这个罪人为义人，通过他们的信能称他们为义的这样的一个义，要显明神这样的一个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么这个宽容哈，这宽容这个词其实可以翻译成逾越。不知道你如果一讲到这个逾越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逾越节。你还记得当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本来就是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击杀，但最后因着以色列人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然后神的使者就越过这一家，只要他看到血就越过这一家，然后这一家就得蒙保守，就没有问题。那么他在这里其实他用的是这个意思，他神用忍耐的心逾越越过人先时所犯的罪，就是说是就跟那时候一样，就像那时候灭命的天使越过有涂有羔羊的血的门楣一样，那么神因着基督的血也越过了我们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他26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最后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了哈，就是说神当神显明他的义的时候，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上一次课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说神如果要是只是单单的赦免人的罪，如果要是没有耶稣的血的话，那神是不义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得救与否，我们没有想到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做了不义的事情。所以这里他就回答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这样想过的话哈，就是说是我记得曾经有那个福音朋友，他们什么问题都会问的哈，他们有时候会讲，他说你们靠着别人的死自己得救，这不很自私吗？他说我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我一想我说这也有道理哈，我说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顾及这个耶稣的死，我们只想自己的活呢？那这里就是说是那这个福音 就是说是他也讲到，就是说哎，神当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赦免我们的时候，他还让人知道他是义的，因为他已经惩罚了罪，惩罚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流了他的血，所以神的义一点没有丢掉。但是呢，他这个另外的这个义，就是说是按照这个从信的这个方式，信耶稣的人称他们为义，所以这两方面的要求他都兼顾了，都达到了。所以二十六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哈，显明他的义，然后使人知道神是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这里就是说，这里就讲到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词哈，我就想稍微讲一下因信称义这个词啊，这个我也在我们小组跟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过。我说因信称义这个词在这个罗马书中，就是说是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概念吧，在罗马书中其实是反反复复出现，也是改教运动的旗帜。他们当初改就是宗教改革，今天那个谁吕牧师也提到，就是说今年是宗教改革相当于是501年嘛，那个马丁路德就是说是1517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宗教改革那么因信称义是宗教改革的一个旗帜。但是就是说我们一提到这个就是说是新教呢，我们就提到因信称义，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因信称义中的这个因字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就是说英文翻译呢，就是说要翻译的更好一点，就是说他说 justified by faith， 然后这个 by 呢，就是说原文用的是通过，其实是说是通过信而称义，所以我说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由信称义。因为就是说你可也许会问，你说这有啥区别吗？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些区别的。如果你总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话，你会给你一个错觉，你以为这个信是称义的原因，其实呢这个称义的原因不是信，称义的这个因，这个根源是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根源，已经成就的这个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因，这个根源其实都在基督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途径，这个信只不过是一个途径。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呢，有时候会有意无意的会很在意这个，就是说是听福音的人他的这个觉志，有时候我们反倒不是很在乎是否把这个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给传讲清楚了。然后有时候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是人觉志了，也受洗了，但最后又从教会消失了。那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的一个责任，就是说我们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得救就是觉志祷告就是受洗，而忘记了这个救恩的源头或者根本是在基督里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说我们忘记了这个中心，我们把这个中心都放在人的这个觉志的表现或者是行为这个上面。所以我因为就是说我们想因信嘛，那么这个因那就是信是你的源头嘛，就忘掉你是信什么，你是信耶稣，所以这才是源头。那么我想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翻译成由信称义的话，可能会给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更比较平衡的这个认识，因为你只是经过这个信你来称义。所以当然就是说这个词已经大家都很熟了，所以呢我也不想改变，但是呢我就是想当你听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提醒你自己，这个因其实是那个由，就是说因为它不是根本，它只是途径。所以在这里讲借着人的信，是借着，是通过。那么在这个好，那我们再我接着往下读哈。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 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我在这里把这个题目又改了一下哈，刚才我们讲的是因信称义哈，然后现在你看到就是说不信不一样了哈，我说唯信称义，这个其实是宗教改革之中的它的进一步发展，它是说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就是说是唯有信心才能称义，就是说他这样讲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说从圣经来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真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所要排除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是你相信唯有信心才能称义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排除了一切人的工作，所以你就排除了人靠行为，你或者你还幻想要靠行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且也排除了这个人的这种靠你的出身、靠你的血缘、靠你的传统，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想这也确实是保罗在下面的这个经节之中，尤其是在第四章他一直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当你相信称义是唯独通过信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你是不是犹太人，你有没有过律法，你受没有受过割礼，你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你是不是有过决志，你是不是有过受洗，这些个可能都不重要了。那么最后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被神所接受的称义的信心，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里就紧接着他就讲，就是说是我们讲一位神一样的救法，就是说别的都不重要，那么唯有信心，那么你只要有信心的话，就是说是那就能够被称义啊。说到这个唯有的这个哈，其实宗教改革它有五个旗帜，它是这样讲，五个唯独，他说唯独圣经，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神的荣耀，这五个确实是你能看到，就是说是把整个的这个福音或者是救恩，它确实总结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平衡。当你在这五个方面，如果你一个方面都不缺的话，那么你这个福音也好，是你的信仰也好，那是非常平衡的一个一个结果。那么现在最后他就在这个29节哈，他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哈，保罗在这里就开始要提到，就是说，哎，外邦人、犹太人、割礼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如果是唯有信心人能使人称义的话，那么这些都没有关系。然后这里就是说，他又在31节，他又提到一个律法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个他都会有讨论。比如说割礼他以后还会再一个回来，律法他以后还会再回来，他在这里呢就是说他没有做任何展开的讲，他只是下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就废了律法吗？然后他的结论是断乎不是，更是坚固了律法。在7到8章的时候会解释他的这一个结论，那里面就提到，比如说8章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律法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然后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当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真正的是坚固了律法，我们不是废了律法。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废神的律法，而是坚固了神的律法，因为它是真正的能让神的律法得到了这个完全，那就是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人的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么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就是第3章。 我可能也没有多少的时间啊，但是呢我现在也不想赶了，能讲到多少就讲到多少就是反正没有关系，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这样有得着的话就慢一点，以后你还是有机会可以自己去读完的，也许我只能讲到第九章，那也就这样吧。我就觉得就是说是我希望能够，目的是能够大家有收获，所以就是说是如果大家能够在哪一个方面你觉得对你有一些个启发，对你有一些个就是说是就像是我从前没有从这个角度上看过，所以我现在我看见了你讲的这个角度对你有些帮助的话，我想这是最大的收获，而不在乎就是说我真的是一下子把罗马书全部讲完了因为下面呢第四章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四章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四章是前面的，如果你看我发的那个结构的那张纸的话，就是说是四章其实就是把前面他讲的这个，他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如果要是都是理论的话，现在我给你看一个例子，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说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得救的，这个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才是神所接受的信，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次我在这个微信的那个讨论圈里，就是说这个罗马书的讨论圈里，我发过一个其实也是转载别人的一篇文章，他说有一个牧师的太太，他侍奉好多年，结果他说他最后得结论，他说我还没有得救，然后他就等于是重新再经过这个就是说救恩的真理哈，然后他感受到，他说最后他说我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得救了。那么说我们说我们前面讲的如果都是神的道理神的真理的话，那么如果要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我希望知道我的这个信心，什么样的信心是神所接受的，或者说更直接一点讲，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得救的。那么你就要去读这个第四章，你读亚伯拉罕的例子的时候，神在这里把他的这个原则就讲清楚了，什么样的人是能够得救的，或者说什么样的信心是神所接受的信心，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且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我们那就把这个就是时间就留在下一次，就是说我也不想很快的就过去，所以我们就那我今天呢就是我们还算是有几分钟，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也许讨论五分钟，大概延长五分钟不要紧。说要大一点声音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如果你要是再延伸一下的话，你确实可以讨论的。其实我刚才我 miss 掉了这一点，其实应该是讨论的，就是说旧约的人怎么去得救，确实是这是一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思想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说救恩只有通过耶稣的话，那么耶稣是在2000年前才来，那么在那前面就是说是1500年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话，那么这些人或者说再早你应该可以追溯到亚当的时候，那时候有以神同行的以诺，有那个就是说是亚伯，就是说那么这一批人他们怎么得救呢？其实他们的得救救恩也都是通过耶稣基督，只不过就是说是他们是通过那将要来的基督，我们是通过那个已经来的基督，就是说是视角不一样。因为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就是说是在三章，在创世纪的三章，当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就提到了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么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中已经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是那将要来的基督，就是说是也许基督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旧约之中不是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么清楚， 但是基督一直在这里面。所以啊，主耶稣在那个就是他复活以后，跟那些个门徒在以马忤斯跟两个门徒讲的时候，他就指着圣经对他讲的话都给他们指明，其实就是说在旧约之中一直耶稣基督一直在那里，只不过就是说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人的信心是通过信这些的话，那么旧约的圣徒都是通过这个得救的。你看这个亚伯，就约伯都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就是这个是在我们唱歌也有这样一首歌嘛，对吧？所以就是说是旧约的信徒，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认识，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说是而且他们就是说是也是借着这个，就是说对于弥赛亚的盼望，这个其实它就是他们的信心。所以那如果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就像我们四章也接着要讲的话，就是说是那么亚伯拉罕其实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范嘛，他就是在基督之前的嘛。那么他怎么得救，其实呢所有的别的人也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在这里呢就是说是亚伯拉罕他也看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也看到，就是说你的后裔，神说你的万国当都要因你的后裔而得福。那么当亚伯拉罕信这个的时候，其实他的信心也是在基督里，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在下一课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详细一点的讲，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啊。还有一个呢，我能想到的就是说，其实在律法之中，当人去按照神的这个律法的指示去献祭的时候，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当你宰杀这个牛羊，拿它的血去洁净这个就是帐幕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已经是用你的信心，你相信这个血能洁净帐幕，而这个血所代表的是基督的血，是将要来的基督的血。那么这些个信心也都是神所能接受的信心。我想这个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外邦人也有啊，外邦人就是说是。外邦人就是说是他也是跟着跟基督的关系，比如说包括乃曼，那个叙利亚的元帅乃曼，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啊。但是他的因着就是说，外邦人是因着他们跟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们也得救，就是但只不过是就像耶稣后来讲的，那时候救恩还没有扩展到外邦人，只是到保罗他把这个就是说是提出来，就是说是这个救恩不单单是给外邦人，其实不是单单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就是像这个就是所讲的，就是说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就是说是祝福里面，就是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的话，那就已经预示了这个救恩是要给万国的，只不过在那时候还没有显明而已。
中间有多少是得救的？我问他讲
了。OK， 好，谢谢陈海。这个问题就是说是，我想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原则依然是一样，就是犹太人最后他的得救的方法，你也还应该就是说还是一样的，通过基督。那么在启示录中说最后这个人数填满的时候，那就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时候，其实不也是因为有的这个就是说是两个见证人在那传神的福音，所以就是说是以色列人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得救。所以在这个期间，我想这个原则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如果是就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硬着心，他们不愿意相信这已经来的基督，而且仍然在等他们自己的自己所头脑中所认为的基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话，我想那么这个救恩就临不到他们。那么这个是其实是在罗马书的这个 九、十、十一这三章里面，其实是解释了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是保罗是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犹太人最后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他靠什么得救，他们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这样的光景，其实他在那里解释的非常清楚。那我们也只能就是到后面再看，但我这样原则是一样的，就是说是唯有基督，真的是如果不通过基督，我们没有任何人，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好，那我们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停到这里哈。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当我们学你的话，学这个罗马书，我们看到你救恩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得不说，这么大的救恩怎么就临到了我们呢？啊，我们心存感激，我们看见这完全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实实在在的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你面前，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靠自己通过你的审判。哦，我们唯有信靠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主啊，就你让这样的信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若离了基督，我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求神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因着我们有这样的悔改，因着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来接纳我们。哦，你不但接纳我们，你更是要因着这个救恩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律法，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主啊，这就是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也因着信，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将来主还要再来，我们要在那上帝之城，在那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之中，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哦，你要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哦，主啊，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更是能活我们现在在世聚居的日子。无论我们现在所面临什么样的难处，这自战自清的苦楚都不能以那将要给我们的荣耀相比。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